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听说今天会有到60度，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天气哈。那我们带着一个春天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请大家翻到254首。这首诗歌作者 Fanny Crosby， 他本身是个瞎子，但是他写的诗歌有上千首，让我们来体会一下一个看不见世上任何东西的，却能够看见神的荣美。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赞美赞。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先知、祭司、君王， 你是那弥赛亚，我们同心敬拜你，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掌权，因为你是王。愿主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愿今天早晨的敬拜达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按照你经上所应许的，你就丰丰富富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诗篇告诉我们，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下面一首诗歌是一首比较新的诗歌，全新的你。在哥林多后书5:17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让我们来学习这首新的诗歌。我们首先请诗班带我们唱一遍，好吗？ 请诗琴继续帮我们弹。昨天我有机会跟我一个很久没有分享的一个弟兄谈话，他说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灵命会上上下下，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耶稣对我们的爱彰显在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经历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没有改变，虽然我们的心会改变，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背逆，但是他没有改变。让我们一起唱副歌，唱两遍吧。是新的话，在258首。 再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安静。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世上有很多不是我们想要的苦难，不是我们想要的环境，但是主，这一切的帮助都是从你那里而来。主，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一颗心渴慕你，让我们一颗心来敬拜你，单单仰望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在两栏式圣经第37页。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以下我们教会的张宏牧师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绵羊和山羊之别。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欢喜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也谢谢主留给他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这些话语能够常常成为我们今天在世上行走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感恩的心交奠在你的脚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这一群人，为你所爱的人，把你的生命倾倒。我们也感谢你在往日的年岁里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安慰我们，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极难的时候你护卫我们。我们仰望主，让我们在地上的年岁能够对你越来越认识，也能够借着你的身体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晓得我们不完全，却恳求主常常更新我们的心智，常常让我们愿意，也常常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好让我们在地上所活的年岁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纪念。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虽然已经略尝天恩的滋味，却因为越来越认识你，更深的渴慕你再来的时间。也恳求主让我们与你见面的时候，让我们与你完全见面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都能够预备好了。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的最后一段，其实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两章一整段的最后的一个段落。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耶稣在钉十字架前3天的最后的一段讲论，也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许多的不同的讲论，一大段一大段的讲论里面的最后的一段讲论。这段讲论也是教会今年的主题，良善忠心有见识，这个主题的出处， 因为你如果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你就会发现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这几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段教训它的主题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个组织非常的严密。这个主题是在讲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再来审判天下、审判全天下的时候的事情。这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们想要从耶稣的口中知道，在这世界的末了，在这世界的末日，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人类的历史，在地上的时间告一个段落之前，到底有些什么预兆。我想门徒的心其实就跟任何人的心一样，是想要知道，如果他们能够看到一些预兆的话，他们能够把自己准备的好一点。接下来就是耶稣的讲论。耶稣先告诉门徒有关于这个门徒们所问的这个日子，这个日子不会马上就发生。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就连民与民打仗、国与国打仗这种让我们心里面受震惊的事情，连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要惊慌，因为这件事情必须有，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不会马上就发生的。甚至于会使得一些等候这个日子的人感觉这个日子的来临拖得太久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灾难之中，人或许如果特别是认识神的人，总希望说，哎呀，我们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不早一点结束呢？耶稣的话说，这些灾难只是起头而已。所以对有些人来讲，这个日子或许拖得太久了一点吧。二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既然用忍耐这个字，就很明显的表示说，对于有些人来讲，甚至于对，我认为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讲，都应该盼望这个日子，盼到这一个地步，甚至于觉得说，为什么拖了这么久，这日子还不来呢？不会马上就发生，但是出其不意的就会发生。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突然之间就会发生，在人根本还没有预期到的时候，一刹那就会发生，就像闪电一样发生出来。而且这个日子有一天一定会发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这就是说耶稣他说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之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日子不会马上就发生，但是它出其不意就要发生，而且它一定会发生。当耶稣告诉门徒们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告诉门徒要警醒，要预备。二十四章的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接着耶稣用四个比喻来继续的教训门徒，教导门徒，也是教导我们这些活在地上已经认识他的人，怎么样警醒，怎么样预备。第一个比喻是讲到恶仆人，讲到一个恶仆人。最主要的这个比喻呢，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的读，我就告诉大家最主要的重点，就告诉门徒们，不要以为主会迟延而不预备，不要有这样子侥幸的心，不要想说或许主这个迟，既然这个日子不会马上就发生，或许我可以有一个侥幸的心，或许我可以拖几天，我或许过一段时间再预备自己。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那里所说的话，重点是在48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告诉门徒们，虽然这个日子不会马上就发生，甚至于有人会感觉到怎么这么久了还不来呢，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子我们今天就不预备。他告诉门徒们，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现在今天开始就要预备。第二个比喻是在25章1到13节，讲到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笨的。那一段比喻的重点是告诉门徒们不要犯另外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不要以为主人会在我们预期的范围时间之内会来，因而导致了预备的不够长远。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这十个童女都有预备，他们都准备的灯，按照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习俗，在新郎来的时候会预备童女打着灯来迎接这个新郎，让这个新郎欢喜，这是一个犹太人婚礼的一个习俗。这十个童女都有预备，但是其中只有五个是聪明的，他们除了灯里有油之外，他们还准备了器皿，带了一些预备多一点油摆在身边，而这五个愚笨的呢，却没有预备那多一点的油。因此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然而当这个管家说新郎来的时候，那五个愚笨的童女发现他们灯里面的油已经用尽了，灯灭了，他们要那时候急急忙忙的去找油，找不到油。所以第二个比喻是告诉门徒们，不要以为主会在我们预期的时间发生，因此我们就好像一时兴起一个热情，但是等到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后，我们的热情消失了，我们的预备不够长久，不够长远。好，这是讲到态度的问题。接下来耶稣的两个比喻就是说，那到底预备什么，到底警醒什么。你要知道，耶稣绝对不是叫门徒们在那里空等，也不是叫门徒们带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在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24章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整天在那边看说世界的大局发展到什么情况，世界末日是不是快发生了。告诉门徒们不需要，就算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国与国打仗，民与民打仗的事情发生，你也不需要惊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空等，你不要观望。我就想到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的一件事情，我高二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从小念书就不喜欢念文史这些东西，我不喜欢念历史，不喜欢念地理，不喜欢任何跟语言有关的东西，我都不喜欢。这就是为什么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感受到有可能上帝有呼召我做传道人之后，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用语言沟通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到神学院上学的头一学期真是痛苦，那个书那么厚，都是字，一点数字都没有，每一页纸都是实实在在的纸。然后我那时候读，哎呀，读这个神学家这样看，我就拼命的想把他的看法接受下来。等到翻了2页之后，才发现这个作者说那个神学家看法不对。然后因为我没有这种念文史的背景，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高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时候在新竹念中学，新竹高中，
我每次考数学、考化学、物理这些生物的之前，我都很早都准备好，因为我喜欢那些科目。史地考试的时候我都不准备。有一天有一次这个月考的时候，考历史地理，我跟我的妈妈说，我说明天要考试了，我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看，我妈就非常的紧张。我说不要担心，我说我一整夜开夜车来读，我说可是吃完饭之后你让我去睡一下，会到这么九点十点你要睡觉之前你把我叫起来，我因为睡够了我就可以一直读到早上八点然后去上学。果然九点十点的时候我妈妈来叫我，小三小三起来念书了，我说好，我就起来读了，坐在那个书桌上开始念书。我妈妈到楼下去，过了一个多钟头她真的要睡觉了，她想倒一杯热水给我喝，所以她就端了热水到楼上来，一看发现她这个儿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她就把我摇醒，你不是要念书吗？你不是要，我说哎呀刚才太累了所以躺一下，没想到一下就睡着了。我妈说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说好，我就起来坐在那边念。我妈妈下楼，她开始担心儿子第二天月考考不好，所以到了一点她都还没睡，想说上来看看她念的怎么样，发现我还在床上睡觉，又把我摇起来，生气的骂我。我说好，我说我刚才累的我就靠一下而已，我说真的读得很枯燥，我说好，我答应你我不再上床。我就那时候一点多两点了，我就在桌上坐着，这让我妈妈下到楼下去。老人家那时候就已经一夜已经睡不着了，睡到了四点多他到楼上来看，这一次我没有上床，但是在桌上趴着睡觉。到早上六七点他把我叫起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整我了，你这昨天晚上到底读了多久？我说大概读了大概三分之一。他说我一整夜都没有睡，你呢叫你叫了几次你一直睡。弟兄姐妹，人要警醒要空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你看我那时候高中生年轻力壮，明明晓得有东西要念，我都提不起精神，更何况如果一个人只是在那里空等，能够等多久？能够撑得住多久？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所说警醒、预备、等候，绝对不是叫一个人在那里空等，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观望世界的大局。而接下来他两个比喻，第三个跟第四个比喻，就把这样的事情说得非常清楚。第三个比喻，这是从马太福音25章的14节开始到30节，这里讲说有三个仆人，在这个主人离开，在这个国王离开的时候，一个给5000两银子，一个给2000两，一个给1000两。这个故事我们大概都非常熟悉了，我相信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在第一堂里面也已经读了这段经文，你从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意思了，意思是告诉门徒们，警醒、预备、等候，绝对不是一个空等，绝对不是一个观望，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门徒们想问的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叫一个人能够在主来的之前，在神定义之下，人类的历史告一个段落之前，能够就着神所给我们的才能，诚诚实实的在平常这个时间把它用出来，这样子的人就是警醒，这样子的人就是预备，这样子的人就是等候，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在这里你也看得出来，神对我们的连续、神的恩惠、神的公平已经非常明显了。对那只有2000两银子的，神所向他要求的只是能够赚取2000，对那1000两的，若是跟他要求的话，也只是要他赚取1000，绝对不会跟他多要求的。神所向我们所要求的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没有的。因此我们只要在日常的时间，在我们看起来都非常平常的时段里面，在你我今天每一天一天一天这样过这个日子里面， 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才能，就像这第三个比喻里面这三个仆人一样，有人有一千两的银子，有人有两千两，有人五千两，就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把它使用出来，这样子就是预备好了，这样子就是警醒了。使用在什么地方呢？使用在什么方面呢？这是这比喻的第四个比喻回答这个问题。有人会说，是啊，我现在我是念电脑的，我是念生化的，神所给我的这个才能我好好的把它用出来，意思就是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干，好好的发挥这个事业，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然后呢顺便薪水高一点，顺便可以得一些升迁，顺便可以买大房子，那些我都并不要，我只是因为顺便得着的这些。好好的使用才能，你知道我拼命的加班就是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里说的，上帝给我这个才能，所以我要好好的把它使用出来。耶稣用第四个比喻回答这个问题，人好好的把他的才能使用出来，用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讲这两章圣经，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紧密的教导，就连这四个比喻都非常清楚的，人若是带着诚实的心来读这四个比喻，马上就知道神对我们这些人已经认识他的人要求是多么的清楚，多么的清晰，多么的具体。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乍看之下似乎以为圣经上是说，只要我们行善，只要我们广施善行，救济贫寒，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才能使用出来，没有浪费，这样子的人就一定会蒙神的祝福。我们如果乍读一下似乎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在最后那审判的日子，绵羊们或者说义人们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人子的面前，人子对他说，在我们刚才已经读的这段圣经，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一直这样讲下去。那义人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给你吃呢？然后在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说，在这里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像是在讲只要我们广施善行，救济贫寒，我们就达到这样的要求了。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自由派的神学家中提倡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也就是说对社会有贡献的好消息。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说，我们现在是我们停止谈论圣经中一些重要的教义的时候了，特别是有关基督的神性，特别是有关基督的受死，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在这里争辩了，我们不要再为这些事情麻烦了，只要教会能够对社会大众有善行，能够办医院办学校，能够赈灾，能够做这件事情有贡献，就已经达到上帝的要求，就甚至于用这类的经文来做理由。在中国有一个以中国教会的领袖自居的人，我这里用自居这两个字哈，我不讲他的名字，在他的文献当中，也在一些刊物里面，譬如说《天风》这样的刊物里面，他就曾经发表这样的言论。我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引用，而是他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他说，今天我们应该停止争辩有关基督的问题，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胸，提升我们的眼界来看。他说，你看啊，在去年华中水灾的时候，有解放军热起胳膊来，卷起袖子来去抢救， 有佛教徒去赈灾，有那些有热心善心的人伸出援手来。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现象，我们就看到基督了。这是一个在中国以自己是中国教会的领袖自居的人所说的话。任何有一点思想的人都晓得这样子的话语有问题。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绝对不带着任何这样子的含义，甚至于在这里面，在这里面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当这里当我们读的经文，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耶稣说，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去看社会上贫穷的问题，但是我要在这里讲的说，这不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今天一些所谓错误的神学家认为 universal brotherhood 普天都是弟兄的这种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丝毫没有的。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主耶稣弟兄，是主耶稣的弟兄，是他的姐妹，甚至于他用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样子的话语来讲。福音是超越人类的文化，福音是超越种族的界限，但是同时这个福音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所以一个预备好的人，一个警醒的人，不是把他的才能用在所有任何的事情上，就是一个预备的人，就是一个警醒的人。唯有把自己的才能用在基督耶稣的弟兄身上，即使是那最小的一个身上，才是预备，才是警醒。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这段经文绝对不带着任何以行为得救的含义。三十五节那里所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前面三十四节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后面又解释，这个吃这个喝，并不是真正的给人子耶稣吃喝，而是给他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然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因为并不是原因，并不是条件。我们每次看到因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都把它看成是原因。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我在屋子里面做一些事情，没有注意外面的气象，在前几个小时我看气候还非常的晴朗，但是因为我没有注意，或许在十几分钟前突然之间下了一场非常大的这个雷阵雨，我的孩子从外面回来刚好被雨淋湿了，一进来之后一打开门，我就看着孩子说，哎呀，下雨了。孩子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全身湿透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孩子全身湿透不是因为他全身湿透所以天下雨，他全身湿透是因为天下雨而造成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并不是一个人承受神的国的条件，是一个人承受神的国的证据。我的孩子全身湿透并不是因为他全身湿透造成下雨，他全身湿透是因为下雨所造成的证据。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三十五节是三十四节的一个证据，一个记号。接下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蒙福的人，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最基本的是对神的认识。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在这里你看到圣经所描述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万民也可以翻译成万国，所有的族类，全天地里面所有的族类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要站在这位审判者的面前。圣经对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描述，或者说圣经是神对于人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讲得非常清楚。神一方面是天地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的审判者，万民都必须来到这审判者的面前，他是全然的荣耀，他是掌管一切的。同时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有绝对权柄的审判者，同时是一位全然慈爱的神，他爱惜世人，甚至于爱惜世人都不爱惜的人，他乐意与世人认同。所以凡是坐在人子的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坐在他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对于神这样子的认识，在人类的文化里面除了这本圣经这样子启示之外，我们完全找不到。在人的观念里面，尊贵的高贵的是不会跟低贱的为伍，也不会跟低贱的来认同。那些尊贵的，那些高贵的，他们接触低贱的也总是一种施舍，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暂时的接触，甚至于是有目的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中国，不论是台湾，不论是香港，不论是任何美国，不论任何地方，政治家竞选的时候，只有在竞选之前半年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才会到百姓中间去握手，他们才会到百姓之间去亲那些妈妈们抱着的孩子，抱着的 baby， 而且他们要确定有记者站在旁边照相的时候，他们才会去亲人家抱着的 baby。 即使煤矿工他们也去握手。这些高贵的，这些尊贵的，接触低贱的，都是暂时的，短暂的，甚至于有目的的，即使是给予低贱的好处，也总是一种高高在上施舍的姿态。然而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圣经所启示的神全然不是这个样子。在人类的思想里面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来看神是这样子的看的。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对于神明的描述，以及包括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里面对神明的描述，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里，在希腊的神明的这个传说里面，似乎想要给神一些尊贵的地位，但是你会发现那些传说里面又很明显的表示那些神明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意外，也有很多他们头痛的地方。哎呀，这个男的神爱上了那个女的神，然后生了一个 baby 神，然后生了这个 baby 神，这个 baby 神长大之后跟自己的母亲发生了恋情，发生恋情之后就跟这个父亲开始打仗。这是希腊文化里面一个神明的故事。在我们中国古的神明故事里也是一样，哎呀，有神明爱上了地上的人，爱上了地上的凡人，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他愁眉苦脸。圣经对于神的勾画完全没有这样的形象。圣经讲到神非常不乐意世人犯罪，但是当世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头痛，上帝并没有觉得受不了，上帝并没有觉得说，哎呀，我偏头痛到一个地步我受不了了。他永远是一位掌管全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永远是一位知道人类的历史在他的手中的神。但是同时他却与世人都不爱惜的人乐意来认同。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在犹太人的文献当中，神已经向他们启示，然而那些没有被圣灵重生的犹太人却无法认识这样的一位真神。使徒行传第九章，当那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在马上大光照着他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问说，你是谁？声音就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大家都知道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扫罗是一个在那个时候不喜悦，特别是不喜悦犹太人来信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一个固守犹太律法的人。他并没有直接的逼迫耶稣，然而在他得救的过程中，在他蒙着大光照耀的过程中，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真理终于进入他的心中。逼迫神子民的人就是逼迫神的人，神乐意与他的子民认同。一个蒙福的人最基本的地方就是对神的认识。有关神这样子的启示，没有再比他的儿子亲自被钉在十字架上更明显的了。耶稣的死让听到这样信息的人很清楚的晓得，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人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问题，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不是中国的一些幻想家能够用自己的思想编织来弥补的。同时耶稣的定死让世人，让听的人明白一件事情，神乐意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神乐意与人认同，神乐意再一次的让人的生命跟他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的连结。信主的人，认识神的人，是根基于这样子的认识而产生服事，而产生来爱耶稣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换句话说，蒙福的人他最基本的认识是在于对神的认知，然而在这认知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必定产生一个忠心的回应，一个良善的回应。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在人子的审判的时候，义人对这个对人子的回应是一个问题，而那些受咒诅的人，那些不义的人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发现这两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基本不一样的地方。义人的回答，他不以为自己这样子受夸奖是应当得的，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呢？义人的回答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不值得我们这样子被夸奖，这是我们应当做的。这既然是应当做的，怎么能够成为得奖赏的一个条件呢？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的这些事呢？这是义人的回答。我在这里也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你们不必翻，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了。十七章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接下去注意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喝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同样的道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门徒们问耶稣基督说，求你加增我们信心。哎呀，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样祈祷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常常这样祈祷。而在耶稣的回答里面，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那样子小，对这个山说丢在海里，这样的事情都会成就。接下来他却谈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他说，哪有仆人在田里做完事之后回到家里对着主人说，来端东西给我吃的。他说，岂不就竖起袋子继续去服侍那主人吗？意思也就是说，信心跟顺服，信心跟服侍有一个不可分的关系。没有顺服的生命，不可能里面具备任何信心的含义。那是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信心跟顺服，信心跟忠心，信心跟我们对我们想要寻求信心的这个主人的态度有一个不可分的关系。绵羊的回答就是这样子。绵羊对人子说，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呢？我们所做的这些事不值得成为得奖赏的条件。而你去看山羊的回答，山羊说，我们什么时候看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看你渴了？你不是王吗？你不是天地的主宰吗？你怎么可能有需要呢？我们什么上帝圣经不是教导我们神是供应我们一切的吗？神怎么可能有需要呢？我什么时候看过神有需要，我需要喂他一点东西吃呢？这是山羊的态度。同样的问题，一个是寻粮的态度，一个是觉得不配，一个是在做了之后还说，我做这件事应当的，怎么配得奖赏的条件呢？而另外一个却问说，我什么时候有看到这个需要呢？耶稣的比喻非常好，他讲到把山羊绵羊分出来，对当时对那些在巴勒斯坦长大的人是非常贴切的事情。我们这些住在城里面的人已经不知道这些事情了。我跟大家讲这什么意思。去年我们在德国有一次刚好是他们的放假日子，我们就带着孩子开着车出去外面玩。在经过一个田野的路上，看到在那个田野边边有一些是放出来的羊，我们就跑下来很兴奋。一下来之后发现那些羊就远远的看着我们，我就跟孩子说，我们车上有面包，来喂这些羊。我的孩子就非常兴奋，拿着面包去喂那些羊。哇，那些羊非常的可爱，是绵羊，站着远远的不敢靠近我们。我们过去还有一只小的，就大概在才生不久的，躲在一个石头后面露出一点点头来，非常可爱的样子。哎呀，我的孩子好兴奋，尽量的对他们温柔，然后喂他们面包吃，然后大家就很高兴。哎呀，那时候非常兴奋，所以一个照相机二十几张照片在三分钟内全部照完了，啪啪啪拼命照，因为孩子们跟羊在这里喂。结果第二天我们开车要回去，第二天又看到一批羊，六七十只在路边走，开开之后前面就有一个休息区，我就转进休息区来等那些羊。那六七十只羊走到休息区之后就走过来，我们也喂面包。喂喂的，我就发现不大对，我的牛仔裤有一个线头，那个牛仔裤有一点裂缝，那个线头它不但吃我手上的面包，还吃我的线头。然后过不久我就听到我家那个儿子大叫，爸爸爸爸，羊上车了。我就一看，因为我们车门没有关，我们放在车上的那个衣服也被他捞出来了，我的地图都被他拿出来吃了。你们知道我们第二天碰到的是一群什么样的羊吗？是山羊。绵羊有寻粮的性情，有一个被基督的爱征服的温柔在它里面。行善，救济贫寒，这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做，特别是一些有钱人，有了钱之后也做。分别山羊跟绵羊的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
分别山羊跟绵羊的，在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我们做了之后，当神说夸奖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恐慌的，我们说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我的生命是神所给我的，我把神所给我的生命投资放回他家中一点算得了什么。这是绵羊的态度。山羊却是刁蛮的，山羊有一个不可一世的态度，连我的地图他都要吃。弟兄姐妹，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偶尔跟人家说我们是若歌教会的牧师，很多的人都羡慕。为什么羡慕？说这个教会成长到这个地步。我在这教会已经18年了，2002年快要19年了，已经快要19年了。我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然而不是在于人数，而在于我亲自的看到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教会的执事，在2个礼拜前就职的执事，分区团契的同工，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每一个礼拜天要140个大人来教孩子，管理交通的、维修的、负责安全的，还有许许多多我现在说不出来的。我们估计这个教会的平信徒里面，大概有40%的平信徒是积极参与服事的。甚至于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分区团契的同工，从那个团契的成立的一开始的第一年到现在，仍然是那个团契的负责同工，做了10多年了，忠心的服侍，温柔的服侍，这是这个教会蒙福的地方。愿神继续祝福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然而愿意我们在我们当中一些所谓的老同工，其实若歌教会的老同工真是老了哈，像最近我们这些牧长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说，哎呀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了哈，让10多年前不会讲这样子的话的，真的是老了。然而老了仍然要记得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信息，千万不要像那5个愚笨的童女，以为只是在我们自己预期的时间之内热心一段时间就够了。在我们当中已经服侍的人，这是神的话很清楚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或许我们说，哎呀我们已经服侍了10多年了，应该休息休息了，在神的家中没有休息的。同时在这个教会蒙福的年轻的基督徒们，也求主让你们看到蒙福的生命必定结出忠心顺服善良的服侍。因此不要因为这个教会很多事情已经有人做了，想说哎呀我大概也做不好，我大概也没有能力比别人做得更好，千万不要这样的想法。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这4个比喻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有一天与他见面的时候能够得我们那不配得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召集我们众人来敬拜你，愿主的圣灵与主的话语更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感谢张宏牧师的提醒确实我们教会蒙神的祝福。昨天我早上有一点事情来教会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两位非常忠心的弟兄在默默的做事情啊。其中今天你们下去之后，在楼下 computer 电脑室外面就可以开始领取2001年奉献的收据。你们知道这位弟兄从昨天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他多早就来，我要走的时候他还在那个地方啊，就把这件事情就做出来了。而且还有一位弟兄也是默默的在底下订那个书架啊，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做一个顺服蒙神爱的一个绵羊。 好，我手上这边有两份是新来的，我们先来介绍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何乔，有没有在我们的中间？何乔，是，您要不要讲几句话？好，我们欢迎你。他是何乔，他住在 Edison。 第二位是一对夫妇，也是住在 Edison。 Edison 应该是好区哈，这么多人来。周之健跟朱华，是不是？那个怎么念？叶，对不起，朱叶。是，你们有没有，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欢迎你。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名，也希望我们看到的都是绵羊，不是山羊哈。不过你们停车的地方大概没有人会跑进去的。好，他们也是住在 Edison 哈。我右手边有没有，就是没有填单子的，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带来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他们介绍？没有。左边有没有？左边没有。我再次的提醒，今天大家下去的时候，在电脑室外面的走廊可以领取去年的奉献的收据啊。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的发，往年是照那个我们last name 或 first name 的那个字母的次序。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一下子啊。今天大家出去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月，我忘记拿上来那个我们有洛哥的。年刊还是月刊？是年刊，是不是？洛哥的期刊，都不对啊，洛哥的期刊啊，印得很漂亮。我们出去的时候，招待在门口会发啊，我们是以家为单位，每一家就拿一本。我们特别今天新来的两家人，我们欢迎你们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我们有中餐，中餐之前就是我们有各种的主日学，有福音班等等的啊，在我们周报的上面。今天是一个信徒的分享啊，是一个见证的一个主日学啊，有国语班、有粤语班跟闽南语班。那我们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们有简单的午餐的招待。那第三点，我们继续的征童工，预备下雪的时候似乎不大有希望哈。今年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下过一次雪，不过我们冬天还没有过去啊。每年就是我们下大雪的时候，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弟兄，甚至有一些姐妹一大早都来帮忙除雪，或者前一天晚上就来帮忙除雪。如果有新的这样弟兄姐妹，请跟陈俊南弟兄联络，我们会预备好。那到时真的雪很大的时候会通知你们。其他我们新会员3月10号有接受新会员愿意加入的，来自其他教会已经重生得救了，愿意加入洛克教会的，可以跟李华雄弟兄联络，或者是我们的申请表是在那个录音室旁边，有很多的信箱在 B20 里面有申请表。请大家能够在星期三晚上祷告会啊，1月30号，我们每个星期三晚上，就马上来的星期三晚上有祷告会，可以一起的来，一起的祷告。那松柏团契以往是每双月他们是在星期六的庆生聚会，现在改成是在星期三，所以我们当中有松柏团契或伯父伯母们愿意参加的，可以欢迎你们继续来参加松柏团契。其他请大家自己看，大概没有什么特别要报告的哈。同工有没有？牧杰长老没有什么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起立。 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个教会蒙受你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你这个爱浇灌在你这个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蒙你这个爱重生了，也在生活的各方面蒙受你自己爱的恩典的支持。主啊，即使这外面的风霜雨雪，风风雨雨的各种的困难，让我们看到你这个爱的流露，我们为这样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群已经重生的就蒙你所爱的，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顺服也能够流露你爱的绵羊。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在这世界的当中，真正能为你发光，成为盐，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满各种的自私自利，充满了各种困难，甚至在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主啊，人的生活也产生问题的时候，愿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发挥这个爱。所以说啊，你这已经给我们的丰盛，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管道，能够流露出去。愿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